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一，美国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联邦法官各自公布裁决，阻止了拜登政府学贷豁免计划的大部分内容。拜登原先希望利用该计划为数百万名借款人提供减免，在堪萨斯州的裁决中，法官批准了该豁免计划的部分内容，令借款12000美元以下的学生可以在还款10年后免除剩余贷款。而另一部分内容包括帮助贷款数额较多的学生降低每月还款，并将还款期限从25年缩短至20年则被阻止。在密苏里州的裁决中，美国教育部今后不能免除贷款余额，但仍可降低每月还款金额。这两项裁决都是由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所做出的。两位法官均表示，教育部长的行动超越了国会赋予他的权限。去年，美国最高法院也撤销了拜登政府第一次提出的学贷减免计划。日前， OpenAI 已警告中国的开发者，将从7月起禁止他们访问 OpenAI 的工具和软件。这表明这家 ChatGPT 的创建者正在采取更积极的姿态，禁止来自其不提供服务国家的用户访问其工具和软件。多家媒体今天报道，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显示， OpenAI 已经向多个地区的开发者发送了有关即将采取的措施的备忘录。而在中国，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公司支持的智谱人工智能公司在内的多家本土公司都发布了通知，鼓励开发者转用自己的产品。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促使 OpenAI 采取这一行动，但据该公司今年5月透露，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已经切断了至少5项秘密影响行动，称这些行动的组织者利用 OpenAI 产品操纵舆论。 OpenAI 发出这份备忘录之际，华盛顿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给美国各家科技公司，要求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近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频繁爆料他在中国的经历。在《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的采访报道中，伯恩斯用异常强硬的语言谴责中共在背后大力破坏美国的外交活动。伯恩斯表示，中共对美国在华外交活动的破坏行为包括对那些参加美国组织活动的中国公民进行吓阻，对美国大使馆的社交媒体帖子加强审查，以及煽动反美情绪。他表示，去年11月以来的61次公开活动中，中共国家安全部或其他政府部门要么给中国公民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参加，要么对参加的人实施恐吓。一些参加者受到中共官员盘查，甚至是深夜在家中接受盘问。伯恩斯还说，来中国工作2年多，他对中共政府竭力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担忧。这种事每天都在中共政府掌控的所有网络上发生，网上的反美情绪很强。周二，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涉嫌犯罪。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表示，绍伊古和格西拉莫夫涉嫌指挥袭击乌克兰平民和民用物体，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法官认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两名嫌疑人对俄罗斯武装部队至少从2022年10月10日到2023年3月9日对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发动的导弹袭击负有责任。这些袭击主要针对民用目标，而对于那些在相关时间可能符合军事目标的设施，预期附带的平民伤害和损害显然超出预期的军事目标。加上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俄罗斯高级官员发出的逮捕令已经达到4个，其中包括普京，他涉嫌将乌克兰儿童驱逐到俄罗斯，因而犯下战争罪。周一，美国国务院发布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中共集权统治下的中国再次被列为最差等级的国家。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的针对特定团体实施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的犯罪。国务院在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的特别关注话题中指出，以摘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是最少被报道和最不被理解的人口贩卖形式之一。专家认为，这种形式的犯罪正在增加，其中中共政府被指控有系统的强行摘取政治犯的器官。在2021年，一组联合国人权专家指出， 在中国，强迫摘取器官似乎针对的是被拘留的特定族裔、语言或宗教少数群体。通常在没有逮捕理由或出示逮捕令的情况下，他们被无故扣押，扣押地点也不固定。中共的这种罪行最早于2006年在国际社会上曝光，当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提供了66个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这些证据来自对中共最高层的调查取证录音。报告还收录了分布在全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执行者，比如41家医院的数十名领导和医生的取证录音，来自中共官员的证据，以及部分活摘器官现场目击者的证词。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